孙中山回到上海后，第二天就在哈同花园召集了第一次同盟会骨干会议。散会之后，汪精卫对于宋教仁的发言是横加指责，他以为他这么说，孙先生一定非常高兴，非常爱听，哪知道适得其反呢？就见孙先生把脸往下一沉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赵明君，你这么说就大错特错了。”啊！汪精卫当头挨了一棒，挺白的脸就涨红了，在心里还有点不服：“先生，我哪点说错了？”孙中山是不爱发脾气的人，向来说话做事都给旁人留有余地。他挨着汪精卫坐下，非常耐心地解释：“赵明，方才我们是开会，在会议上讨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同志，不管职位高一低，都是平等的，这一点难道你不清楚吗？既然要说讨论，就允许旁人有不同的看法，各抒己见，这就谓之民主。当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，允许争论，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辨出真理，或者谁是谁非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你是知道的，宋教仁同志是我们同盟会的骨干，是我们的中坚力量。尤其宋教仁同志几年来四处奔波，出生入死，为我们同盟会立下卓越的功劳啊！他可是个好同志啊！你怎么能横加指责呢？再者一说，他提出责任内阁制也不见得不对。平心而论，对这种制度我也是十分赞成的。那么我为什么要反对，要坚持总统制呢？我是根据当前我们的国情，你知道我们国家向来自私愚昧，一旦给了他一点权力或者人身自由，他又滋长了散漫主义，形同一盘散沙。虽然内阁责任制很好，但是不适合我们当前使用，因此我才坚持总统制。通过实践，将来就可以证明我们两个人坚持的谁对谁不对。或许宋教仁同志提的是对的，到那时我就收回我的主张，按宋教仁同志的主意办。同志，不要忘了，我们这叫充分发扬民主，不要在会后横加指责，这是很不负责任的，另外也是严重影响团结的。方才你说宋教仁有野心，自己想当总理，我认为他真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呢。那么东西方各国竞选总统、竞选总理，这个事情不奇怪吧？我们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毛遂自荐，只要 他甘心愿做群众的公仆，愿意给人民办事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们平常口里喊的反对专制，我们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，那么今天我们还要维护专制，还要大搞一言堂，那么我们反对专制又有什么必要呢？我们革命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？孙中山说的非常诚恳又非常尖锐，把汪精卫说的这脸一红一白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最后孙先生拍拍他的肩头，赵明君，你也是我们同盟会中中坚骨干，我希望你今后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当务之急是精诚团结呀，这一点你明白吗？
哦，
先生说的对，先生说的对极了，怪我，怪我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其实他嘴这么说，心里是仍然不服。安下他们，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护军军政府大都督陈其美，散了会之后，他刚想上福特牌汽车回都督府观邸，正好张仁杰从身后过来了。这张仁杰又叫张静江，了不起的活财神，这次随孙中山先生一道回到上海。他跟陈其美是多年的好朋友，每次他从法国回来必要拜望陈其美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，多头之后异性手足。另外他们俩还有个共同的毛病，臭味相投，都好色，而且极端的好色。他知道陈其美有个绰号叫花都督，又叫杨梅都督，每天在女人堆里头是穿来穿去。当然了，陈其美在革命当中是有很大贡献的，比如这次光复南京，光复上海，光复浙江，他立下卓越的战功，不但暴打前敌出生入死，而且在筹措粮饷方面做出很多旁人做不出的成绩。自从他做了都督之后，在整顿上海士农学商各方面采取了很多先进措施，也受到上海市民的拥护。此人有才，这一点是定下来的。不过陈其美这个人十几岁就出入于商界，学的十分圆滑，另外这人私心比较重，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，他工作起来非常卖力，要碰上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就十分恼怒，所以说他私心非常重。另外呢，就对这个女色方面说什么他也拔不出腿来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宋教仁一见他的面在这方面就提出严厉的批评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对宋教仁也不满意。可是旁人说没用啊，这就叫秉性难移，他认准这个门了。 您想想，30出头的人居然做了上海军政府的大都督，掌握生杀大权，海外天子，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，只要地球上有的东西他想要，这玩意儿就能到眼前，这还了得吗？所以陈其美头一件事就不惜重金租下一座怡情别墅，这个怡情别墅啊也在法租界，哎，这地方漂亮极了，四外都是树木花草，高高的围墙，里面有一座精致的小洋楼，完全是法国式的，房间套着房间。陈其美又花了很多的钱修缮一新，就从苏州买了个班子，把整个这些妓女全买来，就放在怡情别墅，供他一个人淫乐。他在公务之余，哎，一头就扎进怡情别墅，这里头花枝招展，数十名妓女就成了他的消遣品。哎，这班子里头最出色的姑娘叫乳香，她现在跟乳香是打得火热呀。要不是身居要职，他们两个人简直是形影不离。就这件事情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无人不晓。今天散会之后，陈其美一想，不回家，我呀干脆赶奔怡情别墅，找我那小宝贝去寻开心。可正这时呢，张静江从后边来了，用手拍拍他肩头，老弟，想到什么地方去呀？有点累了，准备回家去休息。是吗？当着真人可别说假话呀。莫非老弟又想奔怡情别墅吗？难道把小兄也甩在一旁不成？哟，陈其美一听他刚到上海就摸着细笔了，既然这样没必要隐瞒了。老兄你真是神仙，如果老兄不嫌弃，那么随小弟同往吧。好好好好，但愿随你同去，来吧，坐我的车吧。他没坐福特牌汽车，张静江从法国带回来一套古老式的马车，你别看是马车，哟，装备的相当豪华呀。两个人上了马车了，护兵们保护着，一拐弯赶奔怡情别墅。等马车到了怡情别墅之后，惊动了里边的主人，就是那宝儿娘啊。一听说大都督陪着个活财神来了，哎呦，哪敢慢待，全都接出来，前呼后拥，像众星捧月一样把他们让进豪华的小客厅，衣帽接过之后让他们洗手净面漱口，然后沏上了香茶，摆上甜味的点心。这时四大美人全赶到了，乳香、醇香、鬓香、骨香，这是这班子里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四大美人。 陈其美非常高兴，把乳香抱到怀里先亲了两下，然后吩咐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位是我的盟兄活财神敬老，你们要小心伺候着。病香啊，有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，敬老要高了兴，保你要什么可有什么。是，这病香过来服侍这张仁杰，因为他叫张静江，年岁不太大，所以管他叫敬老，这是高抬他。可待了这么一会儿呢，哎呀，陈其美觉着俩人没嘛意思，一阵心血来潮，抄起电话，把他换贴的把兄弟，最好的铁哥们儿，军政府参谋长黄福，第五团团长蒋介石，全找到怡情别墅。时间不大，黄福、蒋介石坐着汽车来了。小小的别墅又一阵大乱，列队迎接，把二位贵客接到小客室。两个人一看，都督在这儿呢，活财神在这儿呢，赶紧行的军礼。蒋介石规规矩矩往旁边垂手一站，陈其美一看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。我说敬老，你说我们老三老是这么规规矩矩，一副圣人的样子，不管在什么地方不敢越雷池一步啊。老三呢，不要这样拘谨，在这不是公务，我们是寻开心，越随便越好，坐坐吧。是，谢二哥。那位说这么称呼是怎么回事？原来陈其美、黄福、蒋介石三个人在上海拜了把子了，一共是四个人，陈其美是老二，黄福是老三，蒋介石是老四。现在老大不在，要这么论起来呢，他们哥仨，陈其美就属老大了，蒋介石就变成老三了。所以陈其美平常老管他叫老三，这是一种亲切的称呼。蒋介石在下手规规矩矩坐下，黄福虽然也有点拘谨，毕竟他那官职在那摆着，他是仅次于都督的参谋长啊，陆军中将的军衔，所以比蒋介石呢那要自然的多。但他们两个人都穿的是军装，武装带、手枪、指挥刀都挂着，这玩意多别扭啊。坐了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把武装带解开，有人接过去，把指挥刀都挂在旁边。这黄福呢，把扣子全解开，领钩也解开，显得很自然。唯独蒋介石往这儿一坐，腰板拔得倍儿直，规规矩矩，不但扣不敢解，领钩也不敢动，仍然是全身戎装，面带严肃，把陈其美、张静江乐的，心说这位可真有点意思，看来还是个厨。这厨呢，就是不适应这种场合，随他的便吧。这时，班主把最好的酒宴给摆上。因为陈其美老来，想爱吃什么人家心里都有数，中西两餐，最好的法国酒，最好名牌的英国酒也全都摆上来。他们是边吃边谈，四大美人一人服侍一个， 那醇香专门服侍蒋介石。不过呢，这蒋介石老绷着个脸儿，醇香这心里也不老痛快的，只好频频给大家敬酒。喝了约半小时之后，张静江点了一支铁毛牌香烟，往大沙发上一靠，突突吐了几个烟圈，然后一拍陈其美的后背：“老弟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啊。”我说你千万别冲昏了头脑，到了时候耳目也不灵，眼也发花，头脑也迟钝，到了那时你可容易被别人吞掉啊。陈其美一听，张静江话里打着埋伏，不由得这个心就一动，他随手也点了一支香烟，往后一靠，问张静江：“老兄，公开摊牌得了，你我弟兄还用得着这一套吗？”“好，好啊。”就见张静江把眼镜摘下来，把水镜片重新擦干净又戴上，非常神秘，脸上带着奸笑。我说：“应是啊，应是，就是陈其美的号。陈其美又叫陈应是。”我说：“应是啊，方才开会的时候，宋教仁这篇发言值得深思哦。我见此人年纪轻轻，野心可不小啊，公然跟孙先生分庭抗礼，大吵大叫，这成何体统？我真担心我们同盟会里边要有这种人，早晚孙先生包括你我非受他的排挤不可呀。此人一朝得势，焉有你我弟兄容身之地呢？”啊啊啊！陈其美一听是这么回事，笑着对张静江说：“老兄，你不常在国内，你不了解情况，宋教仁那可是个好人呐、我们共事多年，出生入死，在关键的时候那是互相帮助的。不过呢，他这人比较直，书生气十足，心里有什么啊，嘴就说什么，如果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啊，马上他就改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论交情，他不次于你我。老兄，你别妄生猜疑呀、再者一说，他也是我们同盟会的骨干，那是后起之秀，很了不起。”张静江听完了，冷笑一声：“不见得吧，应是啊，想不到你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如此幼稚。你说旁人书生气，我看你比旁人的书生气更十足。你真是光看其表，不看其里。昨天我刚下了船，我就买了几份报纸，我发现上海各大报都用铜蓝标题报道了章太炎的文章，说什么中国的国情应当成立什么责任内阁制，
应当设总理，同时对这宋教人是大肆吹捧。那么今天开会，宋教人又主张责任内阁制，难道这是偶然的吗？一唱一和，这都是有计划的，足见宋教人野心勃勃，要当总理。一旦他当了总理，那叫分咱们孙先生的权力，想要扩大他自己的实力，这不清清楚楚的吗？哎，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？我说应是啊，别看你现在做了上海都督，你还应当站得再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对任何事情看得复杂一点。方才最可笑的，你说什么呀？宋教仁、黄克强都是咱们同盟会的，就即使是同盟会的人，难道是铁板一块吗？哎，他就没有私心吗？旁人不清楚，我最清楚了。尤其我在海外，没短了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呀。你说我不了解内情，我比你知道的多的多呀，是吗？敬老，那么咱们闲着也没事儿，边喝酒边谈，我倒要多多的请教。哎呦，这可不敢当。不过有些机密大事，你们听我道来。